果壳一开就是星辰大海，这里是由喜马拉雅独家播出的果壳电台，果壳有意思。今天我们来说说，都2023年了，还有人穿貂吗？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有关关东三宝的民谚，是吧？旧说的三宝是人参、貂皮、乌拉草，新说就是人参、貂皮、鹿茸。那民谚中貂皮的貂其实指的就是紫貂啊，它是鹫科一员。紫貂呢，曾经是欧亚大陆北部寒温带针叶林中的典型物种之一。这种身形紧凑的鹫科动物见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蒙古、朝鲜和日本六国，其中呢，我国境内只分布在东北大小兴安岭、长白山及新疆的阿尔泰山林区。尽管被称作紫貂，它们的毛色却很多样，最常见的是淡黄褐色至黑褐色。它们体型与中等个头的家猫相近，雄貂头体长32到53厘米，体重 1.15到1.85千克，雌貂略小，头体长30到48厘米，体重 0.65到1.6千克。这个雌雄紫貂的尾长啊，都不超过头体长的一半，这也是在野外鉴别它们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境内另外两种貂属成员呢，黄喉貂身形修长，尾长接近头体长，石貂呢则显得比较敦实，尾长呢约为头体长的一半，且尾毛较为蓬松。在皮草中最常用的貂皮其实大多都来自于水鼬属的北美水鼬。紫貂偏好具有浓密树冠的高密度落叶松森林，它们的食性广泛，主要以小型鼠类为食，也捕食像鼠兔啊、野兔啊和鸟类。冬季则会取食较多的松子、浆果、坚果等植物性食物，偶尔呢还会捕食鱼和淡水甲壳动物。你别看它体型不算大啊，但是呢也曾有过捕杀困在雪中成年猿麝的记录。冬季还会捡食自然死亡的有蹄类动物尸体糊口，并且呢有储存多余食物的习性。通常单独觅食主要是在地面活动，但也具备很强的攀援能力，在树上同样活跃。这个寒温带啊，年平均气温低于零度，冬季最低气温呢往往在零下30度以下。为了抵御严寒，紫貂的皮毛大有学问。好比说寒冬里我们人会穿上厚厚的几层衣服吧，成年紫貂的皮毛呢也分为好几层，真毛啊、披真毛、绒真毛和绒毛。这个真毛灵活而粗硬，主要起到保护作用，绒毛呢则柔软蓬松，负责隔热保温。在冬季平均每根真毛周围啊约有44根绒毛，而到了夏季呢，绒毛的数量则会下降一半。用专门的纤维细度分析仪去观察测量，发现紫貂真毛的直径仅约为65微米，且真毛的髓质发达，可容纳的静止空气量较大，因此具有良好的保温隔热功能。这些结构特征让紫貂皮拥有了见风遇暖、落雪即融、遇水不濡、触目不痛的美誉，但也正是这名贵的皮毛给他们带来了杀身之祸。随着貂蝉冠逐渐被视为等级地位的象征，自汉代开始，来自东北的紫貂皮就开始名扬天下，政治上成为了东北少数民族向中央及地方政权纳贡的主要物品，经济上也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些民族重要的物资来源，有时甚至呢可以替代金钱进行流通使用。文化上则是中原权贵们服饰的标准配置。据记载啊，早在三国时期割据辽东的公孙氏为了巩固自身政权，便向吴国孙权赠送紫貂皮。公元1018年辽朝契丹政权命月里笃、哥里阿、奥里木、伯努里、铁犁这五部女真岁贡貂皮56000张。到了清代，满族虽在入主中原之后摒弃了已经将近2000年历史的貂蝉冠，但是呢紫貂皮的岁贡仍在继续，并且形成了一整套围绕贡貂的班赏制度。紫貂皮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使得白山黑水之间的瓦尔喀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和满族人全练就出了娴熟的捕貂技能，不约而同的都信奉貂神，并且随之形成了一系列的山野禁忌。比如说捕貂时不能穿戴貂皮衣帽，捕获的紫貂不能当场剥皮，必须要走出百步之外才能取皮操作等。旷日持久的捕貂和数额庞大的交易，最终呢给紫貂造成了沉重打击。据记载，位于黑龙江上游的额尔古纳河流域的辽朝世维王国，在公元10世纪初还以境内紫貂众多而闻名。北世维其俗以捕貂为业，世维亦多貂。 黑龙江嫩江领域一带的乌桓和内蒙古科尔沁右旗以西的鲜卑等地都是古籍中记载出产紫貂皮的地方，而今的上述地区的紫貂早已经不复存在了。紫貂皮从中世纪开始也是欧洲市场上的抢手货，同样的悲剧也一再上演。现在呢，俄罗斯是紫貂的主要分布区，野外种群数量估计超过100万只，并且拥有着大规模的圈养种群，每年仍可提供大量的紫貂皮张供应市场。我们国家呢，是从1957年开始尝试对紫貂进行人工圈养的，成为了继原苏联之后第二个建立起可繁育紫貂种群的国家。为保护境内的紫貂，1989年它被列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明令禁止猎捕。而据《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第二卷脊椎动物一书中的评估，我国紫貂种群数量少于6000只，人为原因导致的生境丧失、破碎化和偷猎是它们今天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好了，下一期呢，我们来说阳康后容易血栓，长途坐车更危险，这个姿势不建议。听完您记得点击订阅果壳电台，我们下期再见。